哎呀，阿里就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啊，那阿里阿里圣义地被他供，我说圣义地还是一切法无自性。问题是不能这样理解，你不能咬住文字，执着它是真的。记住这句话也是对字义，只要落于名言，就是世俗，就是对字，就是一种方便善巧的说法。不是说只有这句话是真的，别人都是错的。记住佛法有一个关键，唯向内，唯向内观。法对外说不是对外说的，是说是在外，可是反向诸己而向内遣除什么？遣除对这句话任何的自性妄执。我们以下就要整个解释密经就在讲这句道理。你要真的解一切法的甚深秘密义，但向内求，莫外他觅。佛法都要把握这个原则，都要把握这个原则。好，我先粗浅的解释这句话的逻辑谬误。如果你要说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是真理，圣义就是真理啊，那么这句话就是真实自性吗？如果是有自性的话呢，你就不能说一切法无自性呢？如果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不成真的话呢，你就不能说贪嗔痴是无自性的了？你就应该回头过来承认自性妄执是有自性的，因为有自性，所以他们才会落在六道因果当中轮回不息吗？不是吗？才会如是因如是果嘛，不是吗？如是因如是果不是显现有自性，摩西安诺，摩西安诺，不然有一天一念真如就会变成佛了吗？乃至于一念无明要变成凡夫的吗？凡夫跟佛就是无常生灭在那变化吗？就跟我一种笑呀、啊，那些阿赖的不用修行了，修的半死干什么呢？反正无常生灭一下子是佛，一下子是凡夫，或者变修行啊，修行是变戏哦。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对佛所说的道理没有办法思维正确的话，这里面有很多不是佛法的道理，是根本逻辑的错误啊。好，从这里到这里告个段落。那么他就回答，那什么叫世俗，请为我定义一下。他说呢，如果于诸法无自性中，我特别夸胡啊，因为夸胡者就表示原文里面没有。如果你在一切诸法无自性中有自性可得的话，这个叫做世俗。因为这种恶取空的人，他认为一切法无自性是真理，所以在一切法无自性的真理当中，他自己以为有一个真理可得，有个自性可得，对不对？有个自性可得，那这样就是世俗。好，他言下之意是说别人在无自性法当中会产生自性妄执，因为那一类恶取空人跟所有中论学者都一样，他说所有他中人都有自性妄执，只有他没有。那么如果他没有自性妄执，别人都有自性妄执，他别人就是在无自性法中有自性可得，所以别人都落自性妄执，只有他没有，只有他没有。他有没有落自性妄执？有吗？明显的有嘛，因为他执着什么？他执着无自性吗？不是吗？他执着无自性吗？如果如他所说，别人执着有自性，对不对？而无自性是真理，也就是别人把无自性的法当作有自性可得而执着，别人有没有可得自性？还是没有嘛，对不对？别人得到还是一个空嘛，别人只是名言上说是有，可是他得到还是空嘛，他只说他所得到的自性妄执跟真理不二吗？所以你说他是错吗？对不对？我说此地无银三百两，那真的没有银三百两。我虽然我有说此地无银三百两，我只是说说而已啊，对不对？说这句话如龟毛兔脚一般，对不对？不会因为我说了这边就有银两，不是因为我说了这边就因而没有黄金三百两。名言如果没有适当所依的话，不会自己生有生无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他根本不会妨碍真实的。所以有自性可得， 如果得到的一个无所有的东西啊，是无所有的东西，他就不能说他是有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所谓有自信也无自信啊，因为也吻合你的一切法无自信的命题啊。别人的自信妄执得到的都是一个无自信的法呀，所以佛才会在如来藏系的经典当中说贪嗔痴即戒定慧啊，因为贪嗔痴就是在无所有当中以为自己有贪可得嘛，可是贪者所依所缘都无所有嘛，所以他以为有贪只是在梦中做梦而已嘛，对不对？等到梦醒了以后就没有这个东西可以贪着啦，对不对？所以他以为有贪着的一法根本无所有啊，对不对？所以贪嗔痴就是像戒定慧的无漏法一样根本无所着啊，对不对？所以暂时让他做梦醒了就好啦，对不对？何必说他是世俗有呢？何必说他是错的呢？何必说他是有漏呢？所以一切有自心妄执的世俗界其实也都显现无自信理，这才是般若经无相法的道理。可是如果这一类恶取空的人真的觉得自己一切法无自信的圣义地是真的，他认为一切世俗人在一切无自信法当中有自信可得，堕入自信妄执，这种人就叫做世俗。这种说法并不是般若经的正说。所以这两者对圣义跟世俗的定义其实都是有瑕疵的，都是有错误的。好，都是有错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出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好，于是先找出世俗地里面的错误。我们就要怎么样去检查世俗呢？他说世俗是唯名而已，这是性空唯名系的说法。他说一切法无自性，但是唯名而有。有到底有是真实有还是无呢？这边就要问你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名言世俗唯从因有自性可得，还是唯名言而已世俗说为有？所以我们说性空唯名的唯名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这个有，这个有啊，唯名而有，那个有是由因而生有，还是没有因缘，对不对？只是名言，就像龟毛兔脚一样。有两种有，两种说世俗有。一种是从因缘生一法，对不对？像豆种生下来生豆荚，对不对？种瓜种就生瓜，对不对？这个是由因缘所生法啊。你说唯名的名言世俗是讲这一种因缘所生法，还是第二种唯是龟毛兔脚根本没有的东西，对不对？纯粹只有名言说有。所以请问性空唯名的名是讲第一个因缘所生法的那个法安立的名言，还是根本没有那件事情，纯粹只是像龟毛兔脚一样用名言说它是有的呢？请问你是哪两个？你是前面那个还是后面那个？你性空唯名的唯名是指前面因缘所生法假立为名，还是根本没有那件事情为龟毛兔脚说它为名？我问你两个问题，我问你两个问题。好，两个问题的答案，请问你答哪一个？如果你答是因缘所生法强力为名，于是我说性空为名的话，于是唯识家无著菩萨就问他了，那么如果名言世俗是从因而有的，从因而有的，那么名言世俗从因而生，记住啊，有生吗？有嘛，对不对？因缘所生法是有生嘛，有那一法生啊。好，你这一法名字为有，不是无事说有啊，是有那个因缘你说有嘛，是不是啊？所以因缘所生法如来说是空，是说它的性空，可是有应当说是相有，性空不应当违背说相有。你为什么一定要说相亦空呢？唯识就要讲性空虽显现相有，为什么？ 有的相是由因缘所生的法相，对不对？而因为这个法相是从因缘所生的，所以它的自性是空的，这才是般若经的正义。你不能说性空相亦空，性空相显现有，这个有是由因缘所生的，你不能说它无有。所以你说一切世俗名言从因而生，而你说它非是有，这个不合道理。各位同意我的话吗？这才是般若经的道理啊。所以解这部经不是离开中论解释般若经的立场，另外又施设一个逻辑，不是，不是另外安立一个理论。同样在解释般若经的前提底下，他说如果你说的为名，名言者是因缘所生法而施设一个名言，这个名言应当说是有嘛，对不对？这个有唯识说它是假有，不是真实有。为什么？因为名言离开因缘之外别无一法，对不对？所以名言自性是空的，可是因缘所生的那个法相是有的，所以唯识是这样定义有跟空。唯识不但定义空，唯识也定义有。如何正确的说有，如何正确的说空，这才是圆成实，这才是圣意啊。如果你说名言世俗是因缘所生法，施设一个名言，这个名言就应当说它是有，你说它非有，这句话就是错的。这句话就是我说这种人叫做恶取空的道理，懂吗？如果你对于性空为名的名言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你就是属于解释密经所称的恶取空的人。你没有理解正确的中观，你也没有学会正确诠释般若无相法的理由。无相不是说没有相，是说无有定相，可是并没有遣除因缘所生法，对不对？这就是因缘所生法，这就是因缘所生法，这一法跟这一法是不相同的，你不能说它是一法。这样正确的解释，在相上说，从世俗地上来说，这两者是不一的，对不对？约不一，我说是世俗地的角度，可是就是因为性空，我说不一啊。这个道理懂吗？一下子转不过来的呀，一下子转不过来的呀。所以般若经不容易理解，它背后有甚深秘密意，唯识没有。唯识完全跟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帮你界定清楚，一点在用词上都不混淆的。所以他不过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般若的无相的道理。无相跟性空是同一件事，是约同一个现象，从两种角度，从世俗说相有，从圣意说性空，而性空就是相有。二谛是圆融的，是不二的，都显现平等真如的道理。可是如果你说世俗一定是有，它就不是圣意的空，那么如果你把它当作恶法，把它当作平行线来理解般若的无相的道理，而认为性空是圣意，相有是世俗，你这样的理解就把因缘所生法的真理实相也都破坏了，这破坏世间就是破坏圣意啊。佛世尊所悟的境界是不违背世俗有的啊，如果你违背了世俗地，你就是不入，你就是不理解圣意地啊。圣意地是不能违背世俗地的啊。你这样子如实正观，才是佛的真理实相所说的道理啊。好，这里呢是有点复杂，所以呢很多中观学者就觉得唯识，哎呀，你讲的你罗摩啊，你讲的这样好杂，还要叫我懂你的道理，你根本就多话一句，对不对？啊，闻起性空就好了，问题对了是好了，可是你怎么解释嘛？你怎么解释？你的理解到底有没有理解正确？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同样说缘起性空，所以我还是要说，瑜伽行派的唯识中的中义一样同意缘起性空，可是问题你怎么解释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诠释学上的问题，不是佛自说文句的问题。佛自说的文句是没有矛盾，对不对？可是你把它理解成矛盾，理解成对立的意，理解成平行线，这就是不对的。好，所以先破斥。如果你把因缘所生法施设的名言说它非是由，这件事情不应道理啊，解释明白了。好，如果你说为名，那个名根本就是龟毛兔脚的名，根本没有那件事，而你施设名言说是由，这个由根本是胡说八道，根本无所有，对不对？所以他底下就说了，若为名言世俗说有，那么这个名言世俗无事而有，那个事旁边写因缘，那个事往后各位只要看到解释密经里面写到事这个字，在玄奘法师翻译这个事这个字的时候呢，事就是相，就是因缘，性就是体，就是无自性啊，这个道理各位要很非常了解啊。如果你的名言是无事而施设为有，那个名字那就像龟毛兔脚，你可以说龟毛兔脚是有，对不对？你也在供了，我不能说你不能这样讲嘛。可是问题没有龟毛这件事情，没有那个因缘法，也没有兔脚这个因缘法，你根本是无中生有，所以这个名言根本不能说有，所以为名应当说是空，为名应当说是无，你不能说为名有而性是空，这个说法也自与矛盾。如果性空，性空的为名，那个为名是像龟毛兔脚的名言，那个名言的背后根本没有所依的因缘事，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说它有呢？这种名言根本都是无的嘛，根本就是空的嘛，根本就是无自性的嘛，你怎么可以说它是有呢？所以如果你的名言是如你第二种选择是无事做所依的话，那么不应道理，无事而施设名言为有，这是不合道理的，这种名言应当说是为名空才对，不应当说是为名有啊，对不对？好，这是两重辨析，这个辨析它还是要企图正确的解释为名的意思。为名有两种名，一种是因缘变的名，一种是分别生的名。如果这个名言是指涉那些因缘所生法，那么唯识学家认为你要说它是有，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分别生的，是你疑心生暗鬼，在无所有的境界当中，哎呀，说这里有条龙，这里有个鬼，你完全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你说这种名言是有，这个话是不能说的，这个名言可以说是有，可是这个有根本都是妄有，不能说是假名有，因为没有因缘做所依，对不对？没有事做依，你怎么可以施设名言而变成有呢？而中观学者却说唯识的论点，这种论点就叫假必依实，他说假名一定要依实事。我们还是要问何谓假何谓实，请你解释清楚。中观学者的假必依实的假是根本无所有的假，实是真实有本体的实，可是唯识说假，唯识说假是因缘假，是因缘假，是假是假借，是借着因缘所生法施设名言为有，这个谓之假。真实是讲性无为真实，不是讲本体存在有是真实。可是中观学者说实是讲本体存在性是有，他定义为实，于是他说唯识的中义是假必依实，根本是胡说八道。假实高低大小方圆完全都是分别法，没有一法叫做圆，没有一法叫做方，没有一法叫做高，没有一法叫做低， 因为这些都是相对待比较出来的概念。你不能说这个叫做大，对不对？但是他如果站在这个中的旁边，他就比较怎么样？长还不能叫做大，对不对？他是比较矮，比较小，对，比较短，不能叫做大，对不对？所以大小是比较出来讲那个观念，观念可以有那个名言，跟这个名言，如果你说它有本体的存在，根本无所有，对不对？这叫做分别法。可是这个比是因缘法，因缘法是有啊，分别法那个高低大小美丑，那个是分别出来的观念，那个观念根本无所有，你不能讲廖成林是帅，对不对？哎呀，我比起那位佛就显然太不帅了，对不对？还是最近新闻很有名的那一位，长得是很帅，我跟他站在一起，我就不能说是帅啊。那帅的名称就是他，可是他如果找了一个比他更帅的人站在一起，他也不能说是帅啊。所以帅是形容词，形容词是分别出来的，他不能说是有。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名言有两种名言，是因缘施设的名言跟分别施设的名言，对不对？两个都可以施设名言，可是唯识家在这里有分别啊。因缘法所施设的名言一定要说是假有，而分别所施设的名言要说是妄有，妄有是从本以来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只是有些人会把妄有一时恍惚了，以为它是有的，对不对？以为我曾经相好庄严，还有曾经美好，因为你曾经以为自己很庄严过，所以哪天你老了，你就根本无法忍受你庄严的脸上会有皱纹，对不对？你根本无法忍受你庄严的脸上会有斑，于是你要用雷射去斑，是不是这样子？花了一堆钱就把脸烧坏了，这是造作生苦嘛？你不了解分别根本是妄有的嘛，对不对？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我干嘛要跟别人比那个分别妄有的东西呢？我在温柔这个个性上，我比别人帅吧，我比人跟别人更美嘛，可以吗？可是我跟你讲，你不管怎么分别一法，那一法的因缘的真实，那种美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替代，那种因缘的美是独一无二的，是由无自性性空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因缘的美好，这个不能否认嘛，对不对？所以一样说是有，我们应当仔细的去分别它是怎么有的，是因缘施设的名言的假有，还是分别完全是分别妄施设的有，这两种有不一样啊。可是你用性空为名，把为名盖掉了这两种，把它当作是一样的事情，这件事情观念是恶取空人的邪见，这个邪见要讲清楚说明白的。所以那一类中观学者，一者批评唯识根本没有读懂唯识的经，二者他也没有读懂龙树的中论，更看不懂般若经，对不对？还那边随便批评唯识家说假币一时，我说你假应个鬼啊，什么叫做实，什么叫做假，先定义清楚嘛，不定义假跟实，你何来讲假币一时的观念呢？唯识家所立的名言都是从观待道理施设名言，对不对？名言只有观待道理分别才能施设，你不假立名言分别有，你怎么去施设？一切法法性根本离名言，你怎么去施设它是什么？你说是一物即不众，因为它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显现无自性相，你怎么说它是一法是什么？一落名言当然是观待假有的嘛，对不对？而观待假有有两种有，一种是假因待缘而有，一种是妄有，对不对？妄有根本空，一因待缘必须暂时说它是有，可是这种有是假有，不是真实有。可是这个假有不违背真实性空的道理，因为就是性空，所以它才有办法假因待缘而有。所以相有跟性空根本是不二的道理，从两种角度去说同样一个现象。 啊，你讲有精彩无啊？啊，老实讲啊，这背后啊，这个逻辑还真的难。所以你要说哈，中观好不好学？中观只是逻辑，你把逻辑啊那个形式符号逻辑搞通了，中观很好学的。可是唯识不容易，唯识有吊诡的东西在里面。如果你脑筋转不过来，一直线思考的话，你一定怎么样弄表，一定弄表。所以你要随着善知识这样子善知思维，而且要多练习几遍。记住，佛法经常讲，要修行要先见道，见道要先改心，改心不是玄的东西，是要改掉你思维的习惯。这个思维的习惯，如果你还是囫囵吞枣，对不对？混沌不清，你根本无法修行啊。你说修行就是无念，就是无分别，笑一个，对不对？笑也嘛是无分别，对不对？九桃嘛是无分别，你怎么可以用无分别就可以成道呢？我们要学习是如来那种如实正观的思维模式。佛法就在告诉你一种语言跟思维的模式，你必须要学会。如果你学不会唯识加这一套思维的模式，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正确的诠释中观跟唯识跟般若。所以我说唯识不是一宗，唯识没有别宗，唯识还是般若宗，唯识只是般若宗一套的诠释学。所以你要学唯识，一定要同时学般若才对，因为不然你学一套一套诠释的理论，你要诠释什么？你要一定要诠释般若的经的道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同时学般若经的道理，然后拿唯识学习到的东西拿来照了般若的道理。哎呀，原来叫甘丹，原来一切法是佛法是这个道理，你才能够真正会心一笑，你这个心改得过来，修行才有办法开始啊。否则修行你可以要去斗一亲山哪来去找一个善知识，安怎才会开悟啊？就是在这经教当中如理请问，如理思维，才有办法求到一个解生密菩萨为我解生密，让我误入圣义地啊。你这个思维的习惯改不过来，你能够入圣道吗？很难嘛。好，这里呢就说了这两个思维。好，底下进一步就说了，进一步就说了，那么就请问，你说这种世间人因为有颠倒见，不见实相，于是才会有世俗的分别。所以这边呢有一个颠倒事，有个颠倒事。所以因为啊众生自性妄执故，或者呢众生颠倒事故，所以才有种种的误会。但是这一切颠倒事的背后显现无自性，而这个一切法无自性是一切法的圣义地，是一切法的真理，一切法的实相。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我就问你，因为有一派的人求真但是不除妄，他说我只要依止真理，我不妄失真理，我就不会生出妄见。这种人有这样的观点，我就问你，那到底有妄还是没有妄？如果有妄，才显现出来你现在的理解是真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妄就是有的嘛，所以你的真理就是依止于有颠倒而失色的嘛。那么请问，这个时候你认为有妄，那个妄的颠倒是不是有？有嘛。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是颠倒无自性呢？颠倒明明显现有自性呢，就是因为颠倒者就是自性妄者的人执着自己是有自性嘛，所以你才显现圣义的理解的真理实相的一切法无自性才是真理嘛，对不对？所以颠倒是有自性，圣义地显现无自性，这两者才是官代假立的嘛。所以你说要依真，是因为你眼中或者你心中有妄，你才要依真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不但执着你的真理是实有的，你是不是也同意颠倒事是实有的？ 如果颠倒根本无所有，何来真呢？懂吗？一切法，法法皆真如啊，哪有我还要特别去依真理呢？每一件事情如理正观，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理，这才是般若经要说的道理。于是如来藏的经典常会说贪嗔痴即戒定慧，懂吗？不是说贪嗔痴就是戒定慧，如果你在贪嗔痴的事上能够如理正观，不起贪着心，不起希求心，你就能够生出戒定慧的功德。告诉你，很多人学戒定慧就是要打击贪嗔痴，以为天天在打击魔鬼，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不但执着真理实有，魔鬼是实有，如果魔鬼是实有，你就打不死，因为魔鬼根本是妄有，所以你才可以得到真理之后就怎么样，消解一切的烦恼，对不对？误入真理实相啊。所以依真怎么依真？全妄即真，就是真，离妄无真才是真，如果离妄有真不是真，即妄不见真也不是真。我的消融脸脸的消微，各位要听得懂才对啊。这就是啊，明朝那个时候啊，什么天台学有真心派有妄心派的问题，那个时候三家派打三外派，三外派打三家派，打得七荤八素。这个时候呢，有人也企图要分化瑜伽行派唯识的宗义，把唯识宗呢说成是随经派也随论派，把唯识学说是有相唯识跟无相唯识。我跟你说，观众席分化佛法的不二义，一种学者的阴谋。我要说他是学者的阴谋，这本来只是做学问的分类学的方便，哪有有相唯识，哪有无相唯识，哪有随经派的唯识家，哪有随论派的唯识家，这些都是翻译学上的分类名言，根本是分别妄有，根本的无自性就是这个无自性。但是于一切唯有事中示意显现，这个道理却是真理实相。你说什么是真？全妄即真，离妄无真，离妄有真，亦是能所观待。观待就是妄有，对不对？你执妄为有，任以为真，不是重重颠倒吗？这样理解啊，这样理解啊。所以这边就问你啊，这个颠倒是有还是没有？你说的颠倒是众生的自性妄执，请问这个自性妄执是有还是没有？于是这边就回答了，如果这个颠倒是这个自性妄执，如果你说是有，那么你在圣义地上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没有道理啊，对不对？颠倒是也应该如你圣义地的说法，应当也无自性才对啊。所以颠倒是也是法嘛，这一法也是无自性的嘛，所以自性妄执也是无自性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于是我说烦恼即菩提，贪嗔痴即戒定慧，这个道理完全是真理实相啊。从这个道理才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一切法是真如啊，对不对？一切法不是相是真如，是它显现真如，中间有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就是要去学习什么如理请问，如理正观，如理思维，对不对？你如果不能从如理的文思修去契入的话，你还是不了真如了，你还是不了圣义的。你连世俗都看不清楚，你何了正义？对不对？你把真跟妄当作是对立的两件事，你怎么能够了真理呢？从这个道理上去了解啊。所以如果你说的颠倒是所谓的自性妄执，请问你是有自性还是无自性？如果你说它是无自性，那当体就是真如啊，哪有颠倒是可来，对不对？根本没有众生颠倒嘛，众生皆已成佛啊，众生皆具足如来的智慧啊，哪有一个人是颠倒的呢？只是有人在睡觉，有人醒了而已啊。即使阿内啊，这只是相有的差别啊， 性空，这都是大家同样的，对不对？哪有分别相呢？哪有分别相呢？好，所以如果你说颠倒是这个自性妄执，是无自性的，是无是有的，那你就违背了圣意无自性的道理。一切法无自性，这个真理就不是真理，因为颠倒色是有自性的，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说颠倒是就是无自性，是无自性的话，那么诸可得者也就是无自性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说它是不合道理呢？对不对？它当下就是真如，当下就是真理实相啊，对不对？它所执着的就是无自性的道理啊，有什么错呢？又有什么错呢？老实讲，以上纯粹就是逻辑学上的错误，都是你依着错误的逻辑去理解佛教的佛法的圣言量，你根本没有办法回到现象界来如实正观这些现象。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根本是两件事。因缘所生法就是有，这个有叫做假有，就叫做相有。我说即是空，那个我当然是指圣人佛，对不对？他从他的自证圣智看出去一切法是自性空的，对不对？为什么自性空？因为他不被这个相绑住了，所以当然他要说他的自证圣智所行的境界是什么？是空的嘛，懂吗？所以这两句话，前句说有，后句说空，有即是空，空即是有，他同时说有空两边。所以什么是圣意？唯识家在解释密经说，何谓圆成实性？亦有亦无是圆成实性，亦有亦无是圆成，但是前提是如实正观，对不对？如实正观，如何说是有，如何说是无，你能够如实的理解，这个叫做圆成实性。所以圣意不能说是无自性，圣意要说亦有亦无自性，但是前提是如实正观，一切法亦有亦无。不但说如此，亦有亦无就是双遮双照，四句不成谤。如果你不如实正观的话，四句反成谤。什么谤？正义谤、损减谤，以后再说啊，这以后再说。你就是毁谤佛法，就像这一类人就是堕入恶取空的人，因为他谤一切法真的无自性，对不对？无自性不过是从法性这一边去看，而法性这一边去看，那么请问你说的这一法是不是也是一法？你是不是又堕入一个法相这一边呢？你把法相又说成法性了，你性相混淆了，而你自己的执着又把性相别论了，你根本没有悟到圣意，对不对？而假说圣意，这种恶取空则是不可，是不应道理的，是不应道理的。不但他自宗的法义没有理解清楚，他说别人错也都没有理解别人的宗义。所以这段文特别要花这一个半小时时间呢、啊，帮各位把因缘讲清楚。因为如果解释密经的因缘这个道理啊搞不清楚，你整部解释密经到底在讲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以为他又在讲另外一宗的道理。老实讲，我还是跟各位学长报告，唯识没有唯识宗，唯识只是诠释般若无相法的一种诠释的道理，一种角度，一种方法。而这个方法本来也不需要施舍，为什么施舍？为了这类恶取空的人才要施舍。因为恶取空的人是五识不具足，唯识家是五识具足的，是立根人才可以学唯识的啊。你要头脑够清楚，够聪明，能够把唯识搞清楚，你才有办法正确诠释般若啊，你才可以听得出来那些恶取空的中论学者他的错误在错在什么地方啊，帮助他们离边见，帮助中论的恶取空人离边见而施舍的唯识的诠释的正确的方法。我讲这个话啦是有点酸酸的啦啊，是有点情绪在里面呢、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本来齁，我也很用心的去听齁， 这个电视佛学院上前后两位法师都讲过解释密经，可是前后两位法师通通站在中观性空为名的立场去解释解释密经，那通通再把解释密经讲成假币遗史的错误见解，然后乃至于说唯识中的前身就是一切有部，那我说你们性空为名系的前身就是诚实论者，我这样说是不是也误解他们了、啊、当然是误解他们了、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唯识中的前身是一切有部呢？一切有部的人讲假币一时也不是讲真的有实有啊，是用三世实有观察一切法无我，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你以为正道人无我的阿罗汉他还会执着三世实有吗？三世实有不过就是一个一切有部辨析的方法，那个有也是假设为有，如果三世各自实有之性，那么过去就不会来到现在，对不对？如果过去来到现在，现在就有两个有嘛，对不对？过去有跟现在有，对不对？而如果过去有跟现在有又去到了未来，那么未来不是有三个有吗？那请问从无始劫来到现在，基本不是这个法界不 K 该别系 K 该别系，嚯，一切有把我急都急死了。一三世实有是为了要辩证就是人无我，因为一切法无我无自性，所以三世实有，对不对？从三世实有的前提辩证到一切法无我的结论。可是有些人却把一切有部当作是三世实有，以为阿罗汉真的那么笨了、啊、真的会执着一切法实有啊？不是这样子，这都是各宗辩论的善巧不同，大家通通是要去解析这个生命性境界，观察这个生命境界，而从不同智慧观察的角度去怎么样施设方便。记住哦，大家都不过只是方便门的一个，谁可以说他是究竟？唯佛一人是究竟，请各位一定要承认这件事情，否则我们就是增上慢人。增上慢就是有所得，就是落到执自心妄执执边见为有的人，不管你执有自信执无自信，都是执，都是边见。解释密经就是要把名言施设，这个是方便，懂不懂？而名言施设背后怎么样去解其甚深秘密意，它的道理跟方法讲清楚，于是佛陀才为我们末法众生讲什么？讲解释密经。所以解释密经不是五事不具足的人学的，是五事具足立根的人学的，学来以后帮助恶取空的中论学者，没有理解正确的般若无相法义的人，就帮他理解正确。所以他要解开的秘密是什么秘密？是一切法无自性的秘密。为什么佛说一切法无自性？明明佛在处处都讲我，都讲法，对不对？不但讲有我有法，还讲我有这么多。你看，有声闻的这个啊，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还有菩萨佛，种种这么多东西，对不对？佛处处讲有种种普特伽罗的形象，佛处处讲有我有法，他还讲有五蕴，有讲十二入，有讲十八界，有讲这个缘起十二支，对不对？有讲四圣地。每一法都是实有，佛处处讲有法有我，为什么佛又说无自性？佛说法空，佛说无自性，这个是有秘密意的。什么秘密意？对治，对治边见，对治边见以后，不要又落入边了，这个是关键。学习解密经，从头到尾要把默学以上这一个半多小时哈，这些道理一定要反复的思维，反复的思维。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一段话，白板经的这一段啊，抄在你身边，每天读，每天思维。不是要你们建立对中观学者的仇恨心，而是要对付你自己。当你在读到缘起性空， 当你在读到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你应当要怎么去正确的诠释？当你一旦落入边界，你就会被唯识学者用这一段问话质问，请问你怎么去正确的诠释何谓一切法空，何谓一切法无自性？你心中对一切法无自性的理解是什么？你要真实的面对你，我跟你讲，你参这件事情就好了。你能够参透一切法无自性，你一点开悟，不用多，不用多，就是参这一句话，为什么一切法无自性？你一定会开悟的，而且成佛也靠这句话。只是唯识中义提了一句话，什么话？一切法唯有一切法唯识无义中示意显现。唯识只是提出这样一同不同的思维角度，让你不从缘起性空的角度可能有机会落入二取空，试图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般若的无相，去理解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应当要怎么去思维，才能够正确的诠释般若经的道理，也才能够活活泼泼的活在当下，对不对？享受一切因缘法的美好，而不落入自性妄执当中，这才是一真不起妄，真正的修行之道，对不对？一者也不落入了阿罗汉，二乘行者住境观心，一直不断去修对治法的那个错误，也不落入方广道人认为说一切法自然成道，对不对？啊，躺在那边让他自然成佛，这两边都不着，真正走在正道上、中道上面，那么你能够对于一切法无自性能够做真正的理解，对于生死涅槃一切的二元对立的分别法能够做正确的诠释。有两种有，我刚刚讲过了，什么有？因缘有跟什么分别有。因缘有名字为假有，假有不是错误，是一因带缘，障因脱缘显现的相有，那个相不在外，而是心相。记住哦，很多人讲相有以为那个相是在外，唯识讲的相有，相是心，相不是在外，相是指你的心意识的相，不是指外面的镜像。我们可以遣外境无有定向，但是你不能够说一落名言分别的我这个心意识的相，我的取相施舍名言的这个相，你不能说这个相是无的哦，这个相明明就是有，没有你怎么分别，对不对？没有你干嘛要吃饭，对不对？没有你干嘛要走路，你干嘛会从那个门出入，对不对？你应当随时撞墙就出去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切法因缘实有是怎么观察的？是如实正观的，是如是因如是果的，不违背作用真实而说有的，这个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如果佛要正确的说的话，他也会说这是有，这个有叫假有，叫做相有，这个相不是外面的镜像，是心相是有的，因为你若名言若分别嘛，这心相怎么会是没有呢？对不对？好，这个正确。而分别施舍的名言是什么有？是妄有，妄有根本法尔以来无所有，所以由此说性空，是指名言法性毕竟空，名言法性是不可能变成有的，它只是一时糊涂误认以为有罢了。等你搞清楚实相以后，你就会认得这个实相，原来一切法的妄分别背后根本体是空的，你的以为相有是心相，不是你以为那个名言自性的相，名言自性的相，相跟体都是毕竟空的，后面都会为我们晚晚到来。所以唯识学不过只是在替般若无相之法找到一条不落边界的诠释的道路，诠释的方法，它不是别有一宗，也不是佛没有说的，都是佛曾经讲过的道理，而是正确诠释而且理解佛说的道理的一种方法。 所以墨学在这个观点底下呢，我会认为不是我老王卖瓜，我确实要真正继承妙净长老的遗志呢。他说真的要好好学习般若经，可是般若经呢要学习正确，要好好的学习什么解深密经与解实地论。那有这一经一论又开出六经十一论，哇，我没米啊的。要把般若经搞清楚，为什么读这么多？其实如果你力根够力，也不落自信妄子的话，其实也不用读这么多，对不对？墨学也曾经做过好几次的抉择啊，如果你真的愿意安下心来啊，安下心来真正好好入道，自己也愿意好好的随着我这堂课呢去预习去复习，硕硕的真的要把这一个道理拿来变成你的自己的思考的习惯，当你的思考习惯能够照这样子改得过来，你才有办法修止观呢，对不对？止观才是正确的修行吗？如果你止观都修不来，你只能理解啊，对不对？理解永远离不开大脑分别思维啊，难免就落入名言妄执里面了。所以如果真的要体会佛心量所见的真如实相是什么，如果要契入那种圣义地，就是佛的心量的话，那么你要好好的依着经教改变我的思维习惯，这个心改得过来，你才有办法修止观，止观就可以在自己经验界上离名言去自己作证，你能够自作证缘起，就可以自证离一切烦恼所显现的涅槃界。修行是这样来的，那修行是这样来的。好，墨学就这个礼拜一开始呢，节前呢，先用这句话来节前。那么从2289页这一段功德品的这一段问答哈，一直到2292页的正文，中间有一段我就不复述了啊。所以下个礼拜呢，各位就把你们的新的版本带来啊，新的版本带来。那么我们就入2292页，倒数六行啊。复次，圣义地有五种相：一离名言相，二无二相，三超过寻思所行相，四超过诸法一一性相，五骗一切一味相。好，我们从这里呢开始呢做复习。那我复习我就不会那么细的讲了。当然，在座有许多没有听过的，我刚才讲过了，你们去请墨学的 MP3 啊，来一个礼拜两卷袋子啊。两堂进度的方式呢，试图跟上，我也不会太快的去做复习的工作啊，企图跟各位还是简单的消文过，然后呢改错字、分段、读科判啊，帮各位把这个解深密经的选义呢，帮各位做导读的工作，方便而后你们能够长时熏修这部经啊，这部经值得好好读的。墨学称它是唯识学的金刚经，金刚经是般若里面的观照般若，就是止观的方法，而解深密经就等于是佛智说唯识止观的方法，它有道理、有方法、有进行果啊，所以是一部非常具足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能够一部啊解深密经，一部瑜伽师地论，如果你觉得瑜伽师地论太大部的话呢，舍大乘论也够了啊。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呢，我是觉得这样算是很充分。那么我们就这一次呢，帮各位节前一直到分别一切品。那么分别一切品一开始入文以后，从合一合住，墨学还是会详细的跟各位做解释啊，这是我目前续讲的衔接处。好，还有十分钟下课，但是我也不尽心进度了。那我们下礼拜呢就从2292页下好来节前。好，今天就到此为止。